我会紧张。
不用紧张，对，会很大声吗？还好，
还可以接受。
我才该紧张。
你为什么要紧张？
就很久没录啦，就觉得啊，怎么办？我到底该说什么？这样子。
我很兴奋哎、欸
啊。真的、喔，我感觉出。
然后我就跟我儿子，因为我儿子他也喜欢听 Pocket， 他呢，但是他都听故事。
有一段时间真的是这样，就是那个故事 podcast 非常的，就是大家被关在家里嘛，然后故事 podcast 就很多就这样冒出来念童书，
对，
然后他会跟你一起听呱吉嘛，
有一些色情片段，所以我尽量不让他跟我一起去，
什么屎尿啊什么之类的，
对
、然后他自己开 podcast 嘛，
他没有，但他想要当 YouTuber，
哦，真的啊。
就是录他的打电动的，然后他就目前十个人订阅，说你看我有十个人订阅，我说有什么了不起？
对，实况转播那种吗？
没有，就是他先打好，然后把它录影起来。
然后就他讲他有讲话吗？
他没有讲话，就录影而已。
哦，好无聊、
啊。对啊，我也觉得很难看。
可是他有这个志向，蛮好的啊。就是、
然后录一录还跟我说他要剪片，我说剪个屁呀、
啊！为什么不能剪片？妈妈怎么可以这样子？
那么烂，剪个屁呀、啊！
什么叫不烂？你才才几岁？他昨天才过生日，你今天就这样讲他坏话？
没有，我这人比较专业。
对，对对对，我认识你很久，你真的就是很吹毛求疵。
我没有很吹毛求疵，我还好，我真的还好。你当演员的时候，你试镜我有纠正你吗？也还好
吧。好，还好，还好。
因为你演的好啊。
谢谢，谢谢，
真的，真的，就有一个某一个。演员他就被我讲他演的不好、我觉得没那么好笑，他就很伤心，结果还是选中他、
哦、真的吗？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女孩子就是模特，然后你就是试她试一试的时候、然后你就说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了，然后你去旁边练习，然后我还在旁边陪她聊天这样，然后她又去试陪她练习哦，试完之后好，那我们就是这样，然后你就说我不会用她。
我跟你讲的吗？
对，有一段时间就你那时候还没有结婚嘛，然后那个时候你有段时间就是好像身体不好。
我没有身体不好，我脾气不好、
哦、对，都不好。然后就是那个你需要有个人帮你，可能就是帮你讲传话啦，传、那个，对，免得你就是会爆臭。有一段时间好像我帮你做这个事情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请过你哦，因为我觉得那戏有点难，
对，
所以我想说请你来帮我，因为你比较会讲。
然后后来就是什么身体不好的时候，我也可能从旁边帮你看一下。
是不是我怀孕的时候？
啊，没有没有没有，你结婚之后我们就没有再联络，
是吗？
对对 对，
应该是我怀孕，不然我不会没事找人来帮忙。我觉得
怀孕我是真的没有碰再碰面就没有了。
巴德路小宝。巴德路小宝那边的时候吧，
对，那个时候，
那时候我怀孕吧，因为我那边的时候就是怀孕时期。
欸，你是先怀孕还是先结婚？
我是先结婚再怀孕。
哦，没有，真的没有。
因为我会找人帮忙，应该就是我怀孕。
哦，没有没有，那时候是你刚好脾气很暴躁的时候。
不可能不可能，因为我通常不会随便找人帮忙，因为我觉得找人帮忙我还要教他，很麻烦。
啊，我也不是帮你试镜啊，我只是帮你传话而已啊。
但我应该有付你钱吧？
没有没有没有，
我没有付你钱吗？對對對，那你来干嘛？
哦，没有，我就是你就说你去帮我弄他，然后我就说哦好。
哦，那就一个人而已嘛。
对对对对。
哦，我想说我可能怀孕，然后找你帮忙。
哦，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哦，但是我那段时间，你就差不多就是怀孕结婚那段时间，我有段时间有去想要去应征 casting 的工作，但是一直都没有人回应我。
你去跟谁应征？
有一个现在刚生小孩的的那个。casting
哦，我知道你讲谁。
然后后来戏剧的电影的
他也很严格
哦，我知道他超严格的。对对对对对，那我先做个开场啊，
好好好，
欢迎收听恰吉老罗的演员日常，大家好久不见，我是老罗，我回来了哈。那回来会回来多久我不晓得，这样我也没有一个什么新的规划，因为我这一两年蛮忙的，但是呢过得也不是太好，尤其是2023年真的是很糟糕。那今天有这一集是因为有个契机，就是我一个认识十几年的一个好朋友，然后呢他是一个广告 casting 这样，然后他就是对于我录 podcast 这件事情呢非常跃跃欲试，所以他就马上就跟我说你什么时候要录一集，所以 我今天就特别开了这一集。但是对于之后呢我可能还有一些想法， 比如说找我们认识的演员、哦、或者是找辅导一些什么业界的人，然后大家去持续在聊。那这一两年来我其实就是忙着在写剧本，就去年忙着在写剧本、哦、然后那时候去年以为我可以过得还可以这样子，就这样过了一年之后我以为我可以接续下去。那时候有一个算电影公司来接洽说我们来写个电影剧本、嗯、然后后来就是就不了了之，然后我就 回头再回去做医院的工作，就是做健康检查的工作这样，然后就没有想到这一年都在做这样的工作然后 片子也拍的不多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啊、我没有脸跟大家讲，然后只是分享给大家。那今天刚好就是因为我的这位好朋友呢，然后他就是、他就很有兴趣，所以我想好没关系，既然你有兴趣也许是时间到也许是机会来了，我就开集然后就是跟大家就是讲一下，哎、欸、Hello 我还活着这样。然后就先感谢还有邀请我的好朋友 Senya。
我要自我介绍吗？
你可以、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你是？
大家好，我是 Senya、
很好，我不会剪掉对，我们是很 我就是以这个不剪接闻名的这样。
没问题，我什么都可以讲。
好，来Senya跟大家讲你是做什么。
我是做广告 casting 的。
好，来广告 casting， 大家之前有听过、哦、我跟这个老花猫猫，虽然跟后来老花猫猫走偏，我们都在做那个灵异的节目还有宠物的故事这样。然后呢老花猫猫 那时候的第一集的时候我们就有在讲就是关于这个广告 casting 这样，也许这个已经两年前，时代久远。来，我们Senya，我们跟大家讲广告 casting 都要干些什么。
广告 casting 就是负责找广告演员，嗯，对，然后看广告脚本，找出合适的演员，然后给导演，对、嗯，然后一个演员的话，我们通常会发可能十个人来试镜吧。
十个？哎，现在是不是变得很少？
现在变得很少的意思是指？
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刚出来的时候，好像那时候有听说过一支片一个角色会有到30个到50个。
不会啊，谁要发那么多人，很累耶。
有啊，巴德路那些
哦，他到现在还是发很多啦。
我就是我们小时候拍戏的时候感觉就是说拍就是广告 casting 的时候，就是说你好像要在这个二三十个人当中竞选出来嘛，这样子。
主角啦，主角有可能，如果你那个脚本里面只有一个主角、嗯、可能会发多一点，比如说15到20个、嗯、对、嗯、可是如果你那个脚本里面有三四个角色的话、嗯、你一个角色我觉得大概发10到15个就差不多，因为其实你要预算有一些人可能不会来
哦。真的？嗯，现在已经有会有 不就是会有人不来了？
会啊，
因为我们以前都是抢着就是、欸、哪里有镜我们就要去试、欸、
也没有，我觉得从以前到现在也是会有一些那种跟你讲好然后临时不来的那种。
哦、真的、哦、哇，你因为那个Senya呢，他跟我同年、哦、所以我们见证了就是从我还在奋斗他当 casting 到就是他是少女，然后我是一个贫穷的演员，他是 casting 到他现在成为人妻跟一个妈妈，我还是个贫穷，他见证了这一切这样。然后呢他也算是就是他已经历经了这个台湾的这个广告的这个环境了有多久？
哦、我已经做18年了。
18年了。
对，我大学一毕业就做这个。
就是高铁都盖好了这样子。
嗯，真的。
那你为什么想做这个？
很有趣啊，因为我之前是念资讯传播，原制的资讯传播。嗯。然后那时候大四毕业的时候，大四实习的时候，我的同学就跟我老公是同一个公司。嗯。对。
哦、你那时候你已经跟你老公在一起？
没有没有没有，是我同学介绍我跟我老公认识的。嗯。对，所以后来认识以后我就毕业了，然后我老公在春天。那他就问我说那你想做什么工作、嗯、我本来跟他说我想去广告公司、嗯、他就说不要很多斗很多斗争啊、嗯嗯、对，那他就问我说那 casting 跟造型师你想要做哪一个、嗯、那我就想说哦 casting 是什么，因为学生的时候没听过嘛。
对啊，
然后就我就想说那做 casting 看看。然后 casting 的时候我的师傅是曹，他目前是有名的演员的经纪人。
嗯嗯，曹大哥
不是曹小姐、
哦、曹小姐
对，
好的好的，
对，嗯，那他很资深、嗯、对，但是他做 casting 也做很久，可能刚好那段时间他想要转换，他有点想转成经纪人、嗯嗯、对，所以他就带着我教我学习这样子。嗯，对，然后我那时候刚开始做的时候我就哎、欸、 我觉得很有趣耶，广告都可以试镜那种帅哥美女，每天看帅哥美女看不腻。
嗯，
对，而且我刚开始就已经接到内衣广告啊，
看不完的胸部的，
真的好开心哦。
然后
我就觉得哇塞，这工作不错啊，很赞啊，可以看帅哥。
然后，
所以我就想说，
你有停到什么吗？
停到什么？什么叫停到什么？
停到就是说，你没有在当中有没有选你要的什么菜啊，或者是你就是跟他们约会啊？
也没有，欸，也没有，欸，
我是单纯看而已。
我单纯看而已。你看，
啊，
我这个人是不是很老实？
对，很诚恳，
真的。
对，然后你就跟你老公在一起了，这样。
对，我就在一起。
你老公帮你规划你的工作，然后你规划你接下来下半人的下半生的那个人生一切，这样子。
对，就是哎，我并不会因为我接触帅哥美女，然后我就不跟我老公在一起。哎，我觉得我好妙哦。
对，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对啊，可能老公魅力太大。
啊，你好客套！你知道现在很多 podcast 节目就是一开播就开始骂老公。
哦，那个还没有要到那边，没关系，那个还没，等一下会进行到，
哦，会开别集就是。
对，那个等一下会进行到。对，
我们是宅女小红，就对。一打开就开始骂工程师。
对，那等一下会进行到。
好，不急。
对，
我们可以分七集慢慢聊。
对，然后因为我觉得哇，每天看帅哥美女，这工作超赞，所以我就继续做到现在。对。
然后你这过程，好，那我们跟观众讲一下，就是说 casting， 好 ，casting 就是说，哦，他从广告公司，然后他想好一个脚本，然后就是发包给制作公司，制作公司再发包给像你这样的 casting。
嗯。
然后 casting 再就是说看他需要什么角色，然后你再去找人找演员嘛，这样。那你找演员，你会是比如说找经纪公司，还是说你就是在路边找？
通常会看角色，
嗯，
我会先从经纪公司找起，
嗯，
但是自己身边的朋友啊，
嗯，
或是一些网络 po 文啊，也会去找，因为有时候要特殊角色，例如说你要孕妇。
嗯嗯，
对，或是说你要会踢足球的人，
嗯，
会打拳击的人，会游泳的人，
嗯，
对，就是一些比较特别角色的时候，你就不能只靠经纪公司，
嗯，
对，因为他们可能资源还是有限，你就必须还是要去自己找人，靠
开发，
对，靠自己人脉之类的。
那你要怎么去找？比如说一些比较特别的，
比较特别的，我会先在我的 FB po 文，
嗯，
对，那有人有兴趣的话，然后他就会介绍给我，然后我就去联系。
我记得我以前在书店上班的时候啊，有一天我碰到 casting， 他叫格格，我不知道你认识，
哦，很熟
很熟
哦，要不要找他来录一集？
要啊，要，一定要，因为他是贵人嘛。OK，嗯，好，那个时候格格他还是广告的 casting， 他后来现在在做那个电影跟影集嘛。
他现在做电影比较多。
对，然后因为他讲话很快，我小时候认识他的时候，就是有一天他就跑到我的上班的地方。然后这边闲话，我想说你是来找我的吗？他说不是，然后就这样一直东张西望看着这样子，然后我就说 你来这里干什么？他说哦，我要找一个外国人的角色，但是找不到，所以我现在在路边这样看有没有适合的外国人。
哦，他这种太没效率了。我
这样好吗？
还好啊，没关系啊。
对，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哇，他找人就是你们这样的职业，然后还要这样到路边去找外国人，这样很厉害耶。
我
很用心，
哦，我之前有到酒吧找过外国人。
嗯，
对，因为你真的要找外国人，你要去 pub，嗯，对，你要瞄准目标，嗯，你不是在路边闲晃。
哦，他没有，他有瞄准比如说公馆什么地方啊，或者也许是古亭什么地方。
可是 pub 会比较多人啊。
对， pub 比较多，酒吧。
对
对对
对
对，哦，夜店啊。
对
对对对，因为他们要等，不是？
对，因为我之前会去，我之前也有找过，我去 pub 找，
嗯，
然后或是贴公告文，贴到那个师大学国语的地方，
嗯嗯嗯嗯，
然后这样找。
嗯，
对。
然后当他就是发出了这些通告，然后你去试完了之后呢，然后你比如说你试十个，
嗯，
试完十个之后，然后再来就是他接下来就是要过导演跟制片嘛，
对，
然后导演可能就在挑三个或五个，
嗯。
然后最后再到这个客户再挑选最后的柔腕这样子。
对，你有没有觉得广告很难试中？因为他就是明明只挑一个却要试好多人。
我以前不会这样觉得，就是我们那时候刚认识，就是我还是青涩的少年这个时期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还蛮容易中的。
哦，
对，
那你现在检讨一下。
哦，我现在就是老了。
对，你现在定位有点困难。
没有，所以我续胡啊，所以我才会觉得，欸，你现在是在 judge 我，是我频道呢。好了，再等一下再讲啦，我的问题你等一下再讲嘛。是不是顺便找我经纪人来聊一下，翁叔叔来聊一下。对，就是 我那个时候啦，我那个时候可能资讯没有那么发达啦，然后就是永远是跟着什么经纪人啦，然后我那个时候运气还不错，然后就会拍到，但差不多到我三十岁之后，我就真的很不好接，
因为你老啦。
对，
啊，对，我讲话比较直接啦，
没关系。一方面是老了，我觉得是尴尬啦，尴尬，就是说我到底是要演二十五岁的爸爸，还是要演比如说四五十岁的那个就是老人，不是老人啊，就是说比较成熟的熟男，就很尴尬。
因为你现在定位很尴尬，你比如说你这个年纪可能要演主管，但你又不像主管，因为太有喜感了。
没有，我你知道我自从续乎之后就去演主管了。
可以吗？
可以啊，你现在去屈臣氏看都是我。
哦，我很久没有看到屈臣氏的广告，是网络的，
什么地维亚还是什么的。
嗯，
好了，这边我也顺便跟那个这个听众讲，这个我之前在我 的那个粉丝专页上有说，就是你知道我第一支片的广告是谁？那个导演是谁吗？是 Jeff。
哦
Jeff 他那个时候那时候我记得我才十几岁， OK， 他那时候刚红，刚拍完 MTV 的广告，就是 MTV 那个时候有一个停车的广告，然后他就唱京剧，然后呢他又拍了糯米团，跆拳道这样子，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常接到他的案子，然后接完了之后呢，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北兰，我就说啊，你为什么可以当导演？然后他就说我也不知道，我早上起来我就是导演了，这样
怎么那么爽。
对，我们就想说你怎么那么爽这样子，然后他才跟我讲说，就是他拍了一些那个影片，那个广告很红的广告，结果呢，就是没多久他就去拍了这个周杰伦嘛，然后拍了这个妈吉嘛，然后就后来听说他好像也就到国外拍了很多很厉害的广告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没有再见面了这样。后来就是到了前年，就是那个我们就是因为这支广告，我们又重逢，但是就他变瘦了。然后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有一个怪癖，就是说如果这个人忽然他变成一个大人物，或者像很多演员他后来红了之后，我就会不会跟他联系，不会主动联系，因为我觉得就可能是自卑吧，或者说我就是没有觉得会不会感觉我在攀着他，所以我就不会跟他们联系。像比如说那个之前那个梁书涵啊，得金钟奖那个梁书涵，那个时候我前六月拍跟他拍戏的时候，他公然跟我打招呼，他以前很北兰啊，他以前在咖啡厅打工的时候 就很北兰，然后我们就会讲一些很北兰的东西这样。然后他得了金钟奖之后，我就没有跟他联络，我也不敢跟他联络，因为他就是我觉得他可能也看不到我这个人了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主动跟我打招呼，我就说哇，你真的已经变成一个女人了，然后就你真的变得很像明星这样子。那一样 Jeff 导演也是这样，然后就是我们这样拍，因为我现在就是老了，然后他就比较我们可能就在彼此就想说他瘦了，我看他觉得他瘦，他是 Jeff 导演嘛，他看我他就他 是拍过我什么之类的。然后后来就是喊卡的时候，他就说我是不是拍过你，我说对，你拍过我的第一支广告就是你，而且那时候在什么地方拍，在金华城，就现在拆掉的金华城，那时候金华城才刚开幕，各位听众我真的很老。就是泛亚电信，那时候我很深刻，我第一支广告就是泛亚电信，开始也是小凤。
哦，
对，
那你不觉得小凤更厉害，做到现在还在做吗？
哦，对啊，就是他常常就在那边抽烟啊，然后碰到他嘛。
我真的好佩服小凤姐哦。
没有，他真的就是已经这个职业，我觉得他已经做到有社会责任了。
社会责任。
对啊，你看业界这么多 casting， 就是说你认识的资深的什么家风，我的贵人家风的格格，或者是说克劳德，这些就是我们这一辈认识，还有嘉玲姐，他们都是，我觉得他们就是你不要想说你要离开这里，我觉得你们不要想，你们就在这里了，你们已经是个指标在那边了，不要你们不要在那边说哦 哦，我觉得这个行业是不是已经在萎缩了，这个行业是不是不需要我，我是不是有倦怠，没有，对，你们有社会地位。
我觉得这个行业是在萎缩啊。
为什么？
为什么？我觉得因为现在的人很少看电视了。
那可是 有手机啊，有手游啊这种。
可是手游问题是大家在打手游不会去看广告啊。
就是直接按那个
略过，
略过啊，
有没有等个五秒，略过，
略过。看 A 片也是这样，
略过。
对，色情广告略过。
而且你看现在其实很多人家也都不装第四台，直接装 Netflix，
对、啊、
迪士尼频道，
啊、
看广告几率更少，
或者是什么 MOD 啊，
对，
就直接装 MOD，、啊、
对，很少人在装第四台了。
对，就是可能像我妈妈这种的，她才会想说要看第四台，
或是小吃店才会装第四台看新闻。
对啊，就是而且要用那个印象馆的电视哦。
对对对，
不是那个 平面的，
对，
液晶的不是哦。
啊、哦，因为现在就是我觉得自媒体的发达，所以客户其实很聪明，不太会拍电视广告，因为觉得没人看，没收益，他干脆去找一些有名的网红啊，请他们拍个影片，不是收益比较高？
是这样子，哦，难怪我现在案子这么接不到，就是因为环境在萎，不是我的问题。
环境正在萎缩，而且我觉得有点像是类似像报纸杂志、就是这些东西它依然存在、但是它不会像以前一样大红大紫。
对对对对，
是不是？
对对对对、
我自己觉得电视广告现在有点像类似这种趋势，
就是可能这么多年来可能才会有一个全联先生。
对、
然后或者是我以前剧团团长谢启文，他就是拍那个喜欢吗爸爸买给你
哦，
他那时候是喜欢吗爸爸买给你的时候就是已经有一点声浪，后来他又拍了一部喜欢吗爸爸买不起的政党广告，他就进演艺圈了。
哦，
就是说广告可能是一个跳板。对，现在很难，
现在很难啊，
现在广告感觉就是个外快。
对，而且这外快钱还很少，
现在真的蛮少的、
对，
我小时候真的拍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通货膨胀。
对，现在真的很少啊，少到你看演员都不想来试镜。
但是你要这样想哦，你说那个演员，但是感觉不是常常广告就是会有广告 face 吗？或者是有些人就是有广告的缘，拍就是这些人在拍啊，像我这种都挤不进去呢。现在
因为你不受客户的喜欢。
哦，我今天找你是来被你羞辱，对不对？
我这人就讲话比较直接啊。
哦，我也是妈妈生的、啊，不是吗？对啊，客户你们可以这样吗？对，
我讲话比较直接啊，
无所谓，没关系了。
OK 吗？
我可以啊，我不会剪掉。对啊，我也不会叫粉丝公开你啊，他妈的，
你有粉丝是不是？
我有。就是我周遭的朋友而已。
OK，
他们用爱来关怀我。但是我还是很感谢他们的。
你妈妈会听你 podcast 吗？
我不会，我的狗会、
你的狗会啊、
对，因为
狗听得懂吗？
我听不懂，但是他现在听我的 podcast 会睡觉。
很棒耶、
对，因为我的狗是米格鲁嘛，然后他就是很爱动，所以我那个时候因为他有点分离焦虑，他换了一个主人，所以呢我之前工作的时候就会在家放我的 podcast， 我比如说我就放了100集，然后 就播100，播到那个 iPad 没有电为止。
哇！
然后我就接喇叭，然后播到 iPad 没有电这样子，然后他的感觉可能我可以在旁边陪他的感觉。
哦，
对，虽然我回去就是门一打开就比如说什么沙发被毁掉啊，桌子被毁掉，或者是妈妈的奶罩被毁掉什么之类的。对，
那他现在几岁？
3岁
啊，这么年轻。
对，很年轻，但现在有点欣慰。我好像之前也花过半集骂他了。对。对，我这还可以跟那个听众更新一下他最近到底是在干嘛。他最近好吗？他最近蛮好的。对，各位听众， Piccolo 其实现在还不错。
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
他叫 Piccolo。
哇，好高级的名字哦。
是一个咖啡的名字
哦，然
后一个品相小拿铁的意思。
哦，你很会取名字耶。
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因为我很爱混咖啡厅嘛， 然后有一天我就看到这个品项叫 Piccolo， 因为我姓罗，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有一天我养狗就要取这个名字，就没多久我女儿就出现了，就是有人去开放认养啊干嘛，而且 很妙是什么，原本的主人他还是演员
哦，
他在大陆拍戏，听说他之前的经纪人是陈建州
哦，真的哦，
真的然后他因为他去中国，因为他有大陆血统，所以他就要去，就是说他可以去那边 长时间待着，
嗯，
所以他就打算就在那边工作，然后就是发展可能就没有办法养这条狗，所以这条狗才让给我养
哦，
是这个感觉这样。
那你养它多久？
两年半，现在三岁了，两年半
哦，等于说它差不多不到一岁你就开始养。
对，就是差不多五个月六半年我就养它了
哦。
对，然后长得不是很好看，但是对，很皮，但是现在这个时候感觉你有发现它在转变了，它有在长大的感觉的时候，你就有一段时间我是气到我已经就像有时候会在那个脸书上骂你儿子一样就是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有气到像，我是不是要弃养他，因为怎么教都教不会，为什么他就是会乱大小便在客厅，为什么这样子。
你有带出去吗？
有，我有带出去，然后但是我后来我发现了，后来我发现就是说他其实他的状况是说第一个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写剧本，然后我都在就是外面写，我没有办法在家里，因为他会一直吵我嘛，他需要我陪伴他，所以呢我第一个我可能陪他时间不多，第二个事情是因为我每次牵他的时候他会想去哪里，但是我会拉着他，所以他感觉就是没有被释放那个压力跟情绪这样。那后来我就想到一个方法，就是也不是想到，有一天我就去河滨公园，然后我就放链在公园，然后放链让他跑，但是我后来发现他其实听得懂我说的话，就说哎、欸、Piccolo右边一点右边一点，他就跑右边一点，哎，不可以，不要去闻人家，然后他就闪掉，然后他就会跑得很远，可能假设离你20公尺，他回头看你在哪里，然后比如说、哦、他然后看我往别的地方，他就跟过来，他跟过来他会保持，我们会保持一个很远的安全距离，就是他会知道他想看我在哪里，如果我走到哪他就跟到哪，但他就会保持一个，然后他就一直跑来跑去，从那之后他就瘦了5公斤因为我之前已经被那个医生警告了，他没有腰身哦，你要让他减肥。然后呢，他从此之后就没有在家里乱大小便了。
哇！
对，然后他就你就感觉他电被放掉了，你就觉得我历经了一个小朋友的成长，是这个感觉。
米格鲁很好动，
很好动，然后很聪明，然后很爱欺负人，他会欺负我妈。
哦。
对啊，他就是他会偷咬我妈手上的水果或干嘛的，他就我就是我的他就不会这样子，或者是我妈在家他就一直吼他，就是叫他快一点喂他吃饭，
很嚣张的一只狗，
很嚣张，他其实就是有大小眼，嗯，就是狗就这样嘛。
你妈不会凶他？
我妈就是宠他，宠到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妈是晚上下班回来，12点下班回来，
怎么这么晚？
她是夜晚班的工作人员。他回来的时候他看电视，他看第四台然后呢就我的狗就会上扶手椅，就是主要看电视那个椅子，然后在那边陪我妈看电视，是他们每天的活动这样。我妈就坐板凳、欸、然后我妈就这样看他、啊、还要给他吃水果，说哎、欸，你被夹不这样子，然后他就坐得比较高，我妈就坐板凳，连吃饭都这样子你知道他就是宠他成这样子，所以我就好吧，你们开心就好了，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
感觉就是狗才是主人，是这样吗？
对，
因为它坐比较高、
就是、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一般养狗千万不要让狗坐得比你高，或者是太比如说你把它抱高高，这个其实它就会狗眼看人低
哦，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我之前节目有类似提过这样的事情
哦，懂懂懂，
对对对，
我们怎么又讲到狗了，
对、哦、好，我们要讲到这个 casting 哦然后呢，因为现在这个行业在萎缩嘛，然后呢，因为你知道我就后来我的广告就是接的不是很多，但是我一直很怀念你知道拍广告的时光这样子，因为你知道就是拍广告的时候你比较感觉像人就是说你比较被礼遇啦， 哦，你像比如说你可能去戏剧电影，你没有那么的有名的话，你就是要熬，让人家使唤来使唤，就是说你坐的地方可能就不是一个可以很正常的地方这样子。哦，比如说坐地板或是旁边的板凳这样子。那广告你感觉你就备受礼遇这样子。然后呢，就是有些人就会另外一个，就我就常常有段我会发觉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广告的表演跟一般的表演不一样。广告表演就是因为你要在30秒或15秒之内你要有一个效果，所以你要表演，你要忽然就要一个好吃、好厉害、好棒这样子。那其实你掌握到这个要素，就是会忽然的，有人讲夸张啦，但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说你只是放大，你可以很快的放大，不用酝酿的放大完了之后，也许就是你可以掌握到这个要点。但是你常会看到，就是有些人就觉得说，有些人可能拍了一段时间，拍久就觉得啊，表演不就这样？啊，其实就差很多。对，因为我那时候广告拍完了一段时间，就拍戏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你自己就觉得，哎，拍戏怎么觉得卡卡？怎么我是怎么演都不对？后来你拍戏拍了一段时间，我再回去演熏导的片子的时候，熏导就是说，你知道我们是广告吗？你可以不要酝酿吗？对啊，
广告分分秒秒都是钱啊。
对，而且你知道就是说广告都是一天就拍完，最好都一天就拍完了。那后来广告有段时间发展的时候，会有个东很奇特的东西叫微电影。
对
对，然后微电影这个东西就你就感觉好像开始让这个产业开始慢慢的崩坏。对，
因为那时候应该算是网络影片刚盛行的时候。 对、然后客户就会用一种很奸诈的方式讲，对，就说啊，我们这是什么网络短片啊，网络微电影啊。
微电影怎么来的？
微电影怎么来的？
这个名称从中国来的，
应该从中国来的。
对，
但是就发展到台湾，就是客户就会说啊，我们现在就是一个主题，比如说我就要拍5集，好，一集多长之类的，对，或是一集30秒，对吧？拍5集之类的，对，很爱用这种方式，然后就开始费用变少，因为他觉得说我只放网络上啊，为什么费用这么多？
对对对，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呢？
对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这样，就有可能有一个某一个人答应他以后，自始至终大家就开始变这样。
对对对对对，
对，就是那个该死的人，不知道是谁，
不揪出来，
真的害我们这么惨。
对，我们找几个 casting 把这个人给揪出来。然后呢？然后
那因为微电影你拍摄，其实你所有的配备还是依照广告的规格去做。对，因为客户还是会纠正你。
对
对，哪里不对哪里不对。对，但是问题是我们费用还是很少。对，然后后来殊不知现在网络影片才是一个王道，因为大家都不看电视了。对，但是我们费用就是这么少，不会再回来了。
是更少了吗？
更少
更少。就假设以前拍广告有5万块，一支男主角5万块，然后呢可能到了微电影5万块，但是要拍3天。
对、
okay.
对，
然后后来开始那个手游兴起的时候就开始可能是2万块。然后到现在就是那1万块你要不要？
很惨耶，超惨的。而且问题是以前可能还会有分拍车子是多少钱、拍饼干多少钱、拍饮料多少钱。
演员吗？
对，会分啊，就是因为车子比较贵嘛，那我演员当然等级高一点，一样 高一点价钱。对，可是现产业呢已经变成拍车子跟拍饼干的价钱是一样的。
以前差很多吗？
以前差很多啊。
以前假设一个人20万、
我们没有那么贵演员啊。
10万，
车子可能7-8万吧，因为有时候要拍到2天。对，7-8万。
然后饼干呢15000这样。
饼干可能2-3万。
2-3万。
对，2-3万或3万，应该会3万，如果是主角应该可以到3万。
所以现在是3万块，然后但是你要拍汽车的广告。
现在就是可能3万块拍汽车广告，然后现在饼干可能就变2万5、2万。就再少一点。对。
那你觉得这个会越来越萎缩吗？
会啊，因为现在客户他们都会去找自媒体产业，就是那些网红啊。对，我就有听过有一个人跟我说，就是他有一个模特女生，然后他也是在自己就是接一些业配。对，然后他不知道价钱要怎么报，因为好像是一个马桶的， 对，然后那个客户好像跟他有点认识，所以就给他一些其他网红的参考，说你参考一下，你来报。
嗯，
然后那些其他网红呢，就是有比如说蔡阿嘎，
嗯嗯嗯，
对，或是说那个有一个专门怀孕生子的网红，就是去爬山，
哦哦哦哦，
那个林林什么的，
嗯，前阵出事，
对对对对对对，嗯，对，那个蔡阿嘎一定很贵嘛，
嗯，
可林什么的，我记得好像也是讲了十几二十万之类的，
嗯嗯，
叶佩文哦，还叶佩文而已，嗯，不是拍影片哎，
嗯，
对，嗯，只是个马桶哎，
嗯，
对，所以你看，客户并不是没有钱，只是他们把钱放到这些网红身上，
嗯，
他们也不会去买电视广告的媒体。
嗯，
对，现在电视广告很少人看，他觉得把钱花在上面其实没有太大效益。
那外面那种电视墙的广告呢？
那个是另外买的。
嗯，
对，
那个不会有效果吗？
那个效果其实要看你的产品是什么，欸，
嗯，
因为现在人其实很少，大家在等公车的时候是看手机啊。
对，
对，谁要去看电视墙？
嗯
嗯，
那所以现在可能不会有，会可能会因为预算或者是说客户的想法特别多，可能就没有厉害的广告。
对，因为现在广告老实说都很无聊，一下就试镜完了，
嗯，你确定吗？我不接了
蛮无聊的啊，
嗯，
我可能我遇到的案子都还蛮无聊的吧。
对，那台湾不会有像比如说日本的那种保矿力的广告，嗯，
有啊有啊，现在也是有啊，但看起来也是很无聊啊。
嗯，
对，
你是说内容很无聊吗？
内容蛮无聊的，而且加上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啊，
嗯，
很多都长得很没有气质，
嗯，
对，所以你要找到有气质其实还蛮难的，
因为有气质就去拍电影啦，
对，
你看桂纶镁就去拍，
或是那个王静这一种嘛，
嗯，
有气质，对，
张钧甯，
对，就是你要有气质的其实现在变很少了，
嗯，
对，然后加上我觉得教育环境的影响吧，因为这些现代的年轻人他们都吃网络长大的，
对，
他们看影音媒体长大的，嗯，所以其实还是要念书才会有气质啊。
嗯，
对啊，你光看那些其实你就是一个习惯一些快节奏的人，
但是这个好像变成一种趋势了。就比如说以前我们在当想要当演员的时候会有一个历程吧，那时候我们可能会去上一些课，或者是说在课堂上老师会讲说如果你今天想成为一个演员，第一堂课一定叫你去路边去观察人怎么走路，或者是你去猜想他在想什么，
嗯
哦，再来就是去探索自己的内心，哦，比如说你现在在难过，你为什么难过，难过的感觉是什么，那你下次如果可以演戏的话，可以把这个难过给表现出来，哦，这就所谓的情绪抽屉这样，哦，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这件事情，他这个老师讲的话，这个事情就影响我至今。但是，我虽然我一直在持续做，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困惑。就是说，你要阅读，就是说，你今天如果要成为一个演员，你的书包一定要有一本书，哦，什么书都可以，这样子，哦。所以我就是一直在保持在这个状态，这样，因为你知道，等戏的时候时间最多，哦，我这边也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就是说我通常在等戏，我很喜欢看电影或者很喜欢看剧，但是我如果今天比如说我要拍东西的时候，我通常会选择看书，因为我如果今天看戏剧或者是看戏剧的时候或者是看电影的时候， 我可能会忽然叫到我要去拍的时候，我会忽然那个没有办法这么抽离这样子，或者是就是说那个注意力 会停留在那个地方，哦，那个状态上戏的时候那个状态不会很好，或者是滑手机的时候，所以我那时候都会选择阅读看书这样子，哦，这是我工作的方式啦，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那因为那时候老师就说，因为阅读才会增加演员的厚度这样子，那当然还有很多东西嘛，比如说你要准时，哦，或者是说你要有礼貌，或者是你跟不能做导演椅，或者是你跟 casting 讲，那时候我们也对 casting 这个工作的人也不是那么的清楚他到底在干嘛这样子，所以就可能这就是所谓的伦理，或者是说你有受到一个历程，那反而到就是说你现在到这个状态的时候，感觉就这个世代的时候感觉比较没有，你会有比较痛苦呢，或者说你会比较辛苦，比如说人家沟通，或者是说很容易会觉得这怎么会这样，
我觉得是还好，我还好啦，我这个人是觉得还好。
因为你很凶啊。
我还好好不好，我觉得我改很多耶、欸
你现在没有发案子给我，我没有跟你工作过，我现在不晓得。
我现在都是很处之泰然、欸、
我不相信。
真的啦，我现在都很快就解决了。
你说很快就解决，这试完可以就可以，不行就不行。
对啊，因为现在脚本都很无聊啊，就没什么好事的。
那你还会继续做吗？
我还会继续做吗？ 我不会把这个当作主要的一个主力。对，因为我现在还有发展其他很多很多很多目标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好玩，但你觉得它没有未来，然后你做到老以后你得到的是什么？
很多广告片都是你做的啊。
但你得到，你等到老的时候你得到的是什么？
钱啊。
没有很，现在没有很多钱啊，所以这个 不算。
但你当初你想要得到什么？
我当初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看电视，所以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去往娱乐产业发展，对，所以我的志愿都是填娱乐产业，对。
所以你可能如果当时不是另外一个不小心，你也可能会变成经纪人这样，或者制片，或者是说、
没有，我大学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其实我可以念法律系。
然后呢，就是告演员，或者是
没有，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很正义的人，对。我本来有想过要去当律师，可是我后来还是选择去走那个传播产业这样子。对，然后走到现在，我就觉得可能因为经过疫情的影响吧，会忽然觉得娱乐这个东西好没有价值、对，就是那时候我们说被停就被停，
对，
就是大家都快饿死那种感觉，
那个时候都没有饭吃、
对，然后拍个戏还会被人家说群聚，
对，
然后拍戏其实也很担心，我好怕我会被演员传染，对，然后试镜也很担心，就是一直喷喷喷喷喷，狂喷。
对，而且因为你在试镜的时候是不可以戴口罩的。
对，他们不能戴口罩，然后我可以戴口罩，但问题是我戴口罩的时候，有时候我还是要拔下口罩跟他讲怎么演，因为我要那个表情什么之类。对，所以其实那段时间我觉得压力也是蛮大的，因为家里还有小孩嘛，因为又很怕会传染给他。
对
对，所以其实但你不接案子也不可能嘛。对，所以还是有接。
所以你自从疫情之后你就开始在想说可能要 发展到别的东西。可是如果没有疫情的话，你会一直你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没有疫情之前其实就有一点点想法说是不是要发展其他东西，因为老实说我本来以为广告很好玩，可是做到后面你还是会有固定的 SOP。
对，
就是我要去发演员，然后我要试镜给导演，然后我要提案给客户，对，那他们不过我要再重新找。
对，
那以前因为以前可能景气比较好的时候，他会希望你找比较漂亮比较帅的人。
对对 对。
那然后那种他不过的时候压力就很大，那半夜十一十二点还在发人说拜托可不可以发他明天来试镜。那种压力我真的是觉得快崩溃。对，
所以呢，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压力，然后就是也有想过说是不是要改行，但是因为你已经习惯这种自由自在的感觉，
对，
你叫我去坐办公室我好像又有点坐不住。对，所以我就想说啊，没关系，先坐着好了， 先慢慢坐，然后再慢慢想这样子。
你这么悲伤哦？你就是这么悲观这样子？
我没有到很悲观，我只是觉得娱乐这个东西很不错，但他没有办法当成饭一辈子吃。对，那演员我不知道，演员你做了一辈子，你做到最后假设你得奖了，你得了金钟奖，得金马奖，然后呢？
然后就拍更多更多的戏啊。
好，那拍完以后呢，比如说像现在资深的演员，一些老一辈资深的演员，对，我最近还在网络上看到有人传那个马妞，就是那种老演员，马妞，
马妞，
对，他好像在不知道在帮忙，
他在那个游览车上面叫卖。
对对对对，他曾经也是一个，虽然不敢说他很红干嘛之类的，对，但是他曾经也是个演员嘛。
对，
但他后来变成就是在游览车上叫卖。对，你就会觉得说那演员做到后面以后你会变成什么？
这个壮壮有跟我聊过，就他就想说如果有演员这么多借镜好像没有一个善终。
就是你曾经有过很红的，但后面好像也是有点不了了之，对不对？
对对对，有时候会，有时候会这样想。
所以对，所以我就想问问说，像你们这样子，你 之后你觉得比如说你得金钟你得金马然后你拍了很多戏了，那你有想过你最老以后你的梦想是什么吗？
我的梦想吗？
对，你总不可能老 Coco 还去演戏吧？
如果老 Coco 还可以演戏的话我就去演。
嗯，好，那那个戏没有钱你也会演吗？
那要看我当时是不是财富自由。
对，那财富自由的前提是你要怎么帮助自己财富自由啊？
就是你尽量的让自己活下。对啊，这就是我现在就是现在的困惑点。对，就是你现在的问题也是我现在正在挣扎的事情。就是说第一个，疫情改变了这整个结构嘛，整个产业的结构，然后再来就是说冲击了很多人生观，就是我到底还能不能做。那像比如说我现在已经这个岁数了，但是呢我在医院在巡检这种工作并不是这么的优渥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说要不要干脆就不要演了，你还要这样盯着吗？对，那我现在也最多也只能就是说我可能已经觉得要盯到已经好像已经要尽头了，有时候常常自己觉这样觉得是不是要转换了，这样子我常常会这样子了。但是有时候你可能盯了一下之后，然后在质疑的时候你可能又有别的事情发生了，你又像比如说我前年那个时候也是觉得说我盯不住，然后我就拍了一部电影但现在电影还没有上，电影没有上完的时候我就去写了剧本，然后这个剧本我就写了一年了。 OK， 那剧本写了一年，我想说那也许编剧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选择，就今年就没有了。那今年一方面也是整个环境出了很大的状况，这样。但我自己 我的部分是觉得我自己有时候会午夜梦回的时候我自己会很生气的部分，就在想说这真的跟环境有关吗？就是有戏拍的人就是真的还是有戏拍啊，还是我自己不够倒霉，是我自己运不没有来。那就是说我们也不要去怪说你今天是不是经纪人，还是说你跟谁是不是不好，还是怎么样子的这样。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想到最后越生气的时候，你就还是觉得这个事情感觉是怪自己，就是你因为你的运气没有来，或者是说你的运气不在这个行业上面，会不会是这个样子我不晓得。对，
嗯，我觉得有可能啊，因为 有时候演员真的很吃运气。对，
嗯，我觉得演员这个就是运气。当然我觉得娱乐产业很多都是这个样子啦，就是说你说很多歌手，有些人很多人真的唱的比歌手好听，但他就当歌手但是这个比他好听的就没有当歌手。
对
对，所以这种事情就是真的就是运气。那我现在41岁，我现在有时候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就是这个行业选择我，不然我应该去当什么工程师或者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是学
我念机械的，我念机械
啊，我以为你学戏剧的
不好意思。对，
哇塞，你看你有没有觉得你做得很成功？
我觉得我走错。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开始想说，就是我这个行业其实它有一个很奇妙的门，娱乐产业或者你拍广告就是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状态，就是你要进来不简单耶。
我觉得这个行业的人都有一种怎么讲骄傲感，就觉得哇我在拍广告或我在拍戏，
优越感啊，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我在拍电影什么之类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但是其实我们的黑暗面还蛮多的。
真的
哦，嗯，黑暗面还蛮多的。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聊一下关于黑暗面的部分。
我觉得黑暗面还蛮多的。然后你因为我做到现在，
嗯，
我就会觉得说我们这样做然后拍广告，
嗯，
然后成品出来，
嗯，
那我们得到的是什么？
你做的钱你有想那你有答案的吗？
我目前是还没有答案，我只是觉得有时候会觉得比如说拍广告有时候看美术啊，他们在塞道具啊，
嗯，
那或是导演说哎，这个东西在右边一点左边一点，就做到后面就是像我现在做到这么久，你就觉得差那一点点关公是看得出来吗？
嗯，哦，你已经，但这是另外一种倦怠。
对，这是有一点另外一种倦怠。
嗯，
对，
嗯，所以你才会觉得就是说，以前我上课的时候听一个 case study 叫佩蓉，
嗯，
然后他就讲，就是说他去跟日本人工作，
嗯，
日本人就是擦那个玻璃，就是整面玻璃的那个窗户，哇，那日本人很用功，这样擦，很努力的擦这样子，那，嗯，拍不到啊。跟擦那个很努力，那导演就没有带到那一边，他擦了老半天。对，就是，但是可能日本人他就要实现一种所谓的职人精神。
对，那可能就是职人精神。
嗯，所以你才会觉得就是说，就是你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我觉得我现在跟你一样，可能就是说，已经会有一种就是啊，那接下来会是什么？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种可以撑下去的理由，就是说，那我现在这样，那我接下来会怎么样？如果已经惨了，然后还会更惨吗？还是还会更好？
因为嗯，我不知道，可能是不是因为我们做这行都已经到一个某一个阶段了，
嗯，
其实你已经看过很多了，
嗯，
对，那你有看，你现在应该也会看到一些比较资深的人他们的目前的结果是什么，
嗯，
对。那做到现在这个阶段就觉得说，我觉得娱乐圈很好，蛮好的，没什么不好。
对
对，但是它就是个娱乐，
嗯，
对，它没有办法为你的人生带来什么最终的梦想，
嗯，
对，最终的梦想，
嗯，
对。
哦，原来你是这样想的，
嗯，
对啊，因为我认识 Christine 都是很想要继续实践，或者是我曾经完成过这些东西，我与有荣焉。
我觉得当然也会啊，与有荣焉那种我都会有，
嗯，
对。但是因为那个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说，它就是我一个人生的过程而已。
嗯，
但是我人生现在已经活到40岁左右了，
嗯，
我后面还有一大段的人生。
嗯，
那我那一大段人生，我还是要奉献给娱乐吗？
会吗？
我想要找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对，我当然觉得娱乐很好玩，如果有人找我拍片 casting，
嗯，
我还是去做，
嗯，
我因为我觉得还是有趣，
嗯，
对，但是我觉得他已经没有办法满足我现阶段我对于人生的目标什么之类的，
嗯嗯嗯，
对，我可能想要去做其他有趣一点的事情，
嗯，
对，
就是更有趣的事情，那应该是这样讲，
对，
嗯，
或是说对这个社会有帮助的事情。
哦，你已经到这个年纪要回馈社会了，
对，或是到对，这是社会有帮助，或是对我自己本
身变坏，
或是对我自己本身有帮助的事情，
嗯，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人工作到最后，
嗯，
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嗯？
是一个退休吗？我在工作的时候我是纯退休金吗，嗯？是这样吗？那我退休以后我要做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想，我现在的阶段没有办法想到退休，我现在的阶段是怎么活下去。
但是你应该要想想啦，因为我们其实已经到这个年纪，
嗯，
就是其实要为之后的路铺陈。
我现在就要拉保险了，是不是？
没关系，我知道你没有钱买啦。
我觉得不大妙，我嗅到一个奇妙的空气在这里。好啦，那你今天想要推荐什么电影？
我今天想要推荐什么电影，
嗯？
我觉得那个《魔鬼的计谋》，
嗯，
韩国的综艺节目，就很好。
Netflix，嗯，
对。你看从头看到尾，
嗯，
前面他会有一点告诉他说他怎么搭景的，
嗯，
然后再展开一些节目嘛，
嗯，
你看他搭景的画面然后跟他节目的规划，
嗯，
你就觉得哇塞超赞的，韩国人真的超赞，
嗯，
对。那为什么你同时也会对台湾的演艺圈感到有点失望，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么庞大的资源，
嗯，
我们政府也不支持我们做这样的事情，
嗯，
对，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自己在搞而已，
嗯，
对。那我们的市场又不够大，
嗯，
台湾才多少人，2000多万人而已，
嗯，
大陆多少人，
嗯，
大陆几十亿人，
嗯嗯，
对，韩国多少人，
嗯，
就是没有办法搞大嘛，
对，
那你只是 就是在这个小范围搞这些事情，
嗯，
其实你那格局不够大你就做不大，
嗯，
你永远都是只做一些小家子气的东西，
嗯，
对。所以为什么会对娱乐产业有点失望就是这样。
哦，我本来想说做个结论就还是这么的失望。我只想向你推荐一个什么。
对，哦，对不起，因为我看到韩国的东西然后再比对自己的东西就会有点沮丧，
对，我懂
对，
啊，对，
你会希望我们好但好像又觉得我们好不起来。
好，所以你今天推荐的是
韩国的综艺节目魔鬼的计谋。
魔鬼的计谋，好，那大家，各位听众有空的话可以去看，因为最近 Netflix 有上这样。 那如果各位听众，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请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五颗星，然后或者到我的粉丝专页罗凯腾上面留言，对，我现在改名叫罗凯腾，上面可以留言，或者恰吉老罗这边留言， IG 或者是粉丝专页都可以，或者到那个 First Story 下面都可以留言给我这样。那如果你还是喜欢呢这个生涯跟大家说实话呢，也可以留言给我，然后就是敲碗一下生涯可以什么时候再来这边。好，然后或者是有各大 casting 有想要来这边吐苦水，也可以跟来这边到恰吉老罗演员日常这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们的故事。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我是老罗，
拜拜，我是生涯，
拜拜。